在过去一年，全球发生了不少大事，希望之声为你选出了十大重要新闻，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拜登定下8月31号撤军阿富汗的期限之内，美军宣布最后一批驻阿富汗美军和外交人员30号下午乘搭最后一架 C-17 运输机离开阿富汗。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落下帷幕，美国在慌乱当中撤出了超过12万人，但仍然留下了数千名为美军及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人和家属。美国人同时留低的不是一地被毁坏的装甲车残骸，相反，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部队因为糟糕的领导力和美国日渐式微的支持而溃败，将用了20年时间和830亿美元建起的训练和装备留了给塔利班。美国国防部在 Twitter 发布了第82空降师阿富汗地面指挥官唐纳优的照片，写着这个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士兵。在美国完成撤军之后，塔利班随即在空中鸣枪放烟花庆祝。31号下午2点45分，拜登就阿富汗战争结束发表正式讲话。他首先宣布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存在已经结束，然后表示从阿富汗撤军是巨大的成功。随后拜登还在讲话当中明确撤军的决定是为了要应对世界的变更，因为美国正在和中国进行激烈严肃的竞争，要应对来自俄罗斯多方面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军如果继续留在阿富汗不符合自身利益，我们10年前让拉登得到正义的制裁，阿尔盖达组织几乎销声匿迹，现在他们对阿富汗对我们发动攻击的能力亦都不存在了。希望之声 TV 记者李婉婷报道。2021年8月，台湾同立陶宛规划互设代表处，其中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以台湾为名激怒北京，遭到中共施压威胁，但获得全球民主国家力挺。针对台湾，中共以军机、舰艇武力恐吓成为常态。对于立陶宛，北京8月10号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10月18号，台湾在立陶宛的代表处正式挂牌之后，北京又宣布与立陶宛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等级。中共还以中国市场作要挟，不准跨国企业与立陶宛做生意。12月15号，立陶宛披露，北京要求其驻华人员为因应大使馆改为代办处，必须重新申请识别文件，否则将会单方面撤销既有证件，引发人身安全疑虑。立陶宛宣布召回所有外交人员，驻华外交机构将会暂时遥距运作。美国、英国纷纷谴责中共的报复行为。11月，美国以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支持立陶宛。10月，欧盟压倒性地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欧洲议会还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中共关系的任何改变都不能够是单方面的，亦不能够违背台湾公民的意愿。11月初，又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访台。德国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当中对台海问题表达了与欧盟相似的观点，法国国会参众两院代表团就分别在10月和12月访问台湾，并首次通过有台法案。对日本政坛仍具影响力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更加直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等于美日同盟有事。澳洲防长就表示，如果华府采取行动捍卫台湾，无法想象澳洲不加入美国阵营。11月，美英等7国秘密协助台湾打造自产潜艇。香港传记作家韩山碧对希望之声表示，全球民主国家纷纷力挺台湾，是因为中共对香港的镇压让他们觉醒。他们认识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失败的，所以他就从要拉拢中共变成要抵制中共，要恢复冷战状况。香港问题亦都是与战狼外交有关的，这个是环环相扣的。这样西方国家当然不希望台湾就这样落在中共的手里面。韩山碧仲指出，一旦中共占领了台湾，就突破了第一岛链的防线，对地缘政治造成巨大影响，这个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资深传媒人方伟亦都谈到上述原因，并指出世界各国会逐渐俾台湾外交空间，开始可能系一啲国际嘅非政府嘅机构会逐渐咁接受台湾入嚟，咁到后来台湾同西方各国嘅关系正常化，我觉得佢就会逐渐地发展起嚟。希望之声 TV 记者杨正、黄善、郑明采访报道。中共在11月8日至11日间召开的19届六中全会上推出了第三份历史决议，目的是赶在20大之前为习近平树立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从篇幅上来看，习近平确实被拔高，全文36000字，描述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内容有19000多字，比重超过一半。决议当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22次，毛泽东出现18次，邓小平6次，胡锦涛和江泽民各1次。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对 BBC 表示，习近平是要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并列，他既属于以毛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百年的一部分，同时他又是未来中共第二个百年的中心。陈道银认为，习近平在19大将习思想写入党章，但因此获得的权力和个人崇拜大多是一种政治纪律要求，而今次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是为他的权威封印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习近平19大和江泽派系妥协，为自己的集权路留下隐患。这个隐患在本次六中全会及第三份历史决议当中体现出来。决议全文一直拖延至11月16号，也即是六中全会结束5日之后才发布。新华社指出，即使习近平亲自担任起草小组组长，稿件仍然修改了547处，显示中共内部的争议巨大。更重要的是不破不立，决议不敢否定前代领导人，亦都因此无法真正树立属于习的路线。决议只能够不点名地暗批邓小平和江泽民，却不敢公开否定邓小平的反对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其实习近平不难找到否定邓江的突破口，邓小平为权斗主导了1989年屠杀天安门手无寸铁的青年，习近平可以清算这一笔血债，但决议最终仅仅用97个字带过六四惨案，并以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为其做误导性的定性。决议对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更加是只字未提。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样做一是为了保党，避免中共失去执政合法性，二是摆不平党内反对声音，这样连带亦都影响他决议为自己连任铺路的打算。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魏京生在一篇评论当中分析说，习近平未能够在六中全会这一场博弈当中全胜，预示住跟住落来的斗争会更加残酷，没办法在讲理的博弈当中胜出，那就只好在肉体的斗争当中扫清对手。希望之声 TV 记者韩梅报道。加拿大法官9月25号终结了孟晚舟的引渡程序，签署释放令。孟晚舟当日就乘中方的包机回国，同时中共亦都将关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康明海和迈克尔释放回国，坐实了自己的人质外交。尽管国内为孟晚舟戴上各种爱国花环，但法律人士认为华为是这一场交易的最大输家。孟晚舟24号通过视像连线向美国联邦法庭承认他曾经有意隐瞒真相，误导金融机构。美国司法部同意有条件延缓起诉孟晚舟，并放弃对他的引渡。孟晚舟获释的消息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起一片欢呼，但国内资深传媒人高瑜在 Twitter 上转发了国内知名维权律师莫少平的聊天记录。莫少平认为孟晚舟签的是一份暂缓起诉的和解协议，根据这份和解协议，美国政府暂时选择不起诉孟晚舟，他可以立即获得自由，但孟晚舟在协议书里面承认了几乎所有美国司法部对他的事实指控，包括华为通过自己控制的香港公司向伊朗销售具有美国晶片的设备，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法等，而且协议规定孟晚舟不得反悔或者改口。 莫少平表示，而对于美国来讲，惩罚孟晚舟个人并不是最终目的，华为先至是美国要制裁的对象。有了孟晚舟的这个事实承认，华为在美国将无法翻案，只会遭受更严厉的惩罚。综合看来，华为是这一场交易的最大输家。2018年底，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几日之后，中共拘留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并判处迈克尔有期徒刑11年。评论普遍认为，中共在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当日，就释放两名加拿大人，坐实了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在这里搞人质外交。加拿大传媒报道说，康明海和迈克尔的经历在这里提醒加拿大人，中共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希望之声 TV 记者文玲报道。今年7月20号前后，河南多地爆发特大水灾，郑州受灾最重。河南官方8月2号宣布，有1400多万人受灾，302人遇难，50人失踪。但由于郑州地铁5号线和京广隧道在洪灾当中爆出大量惨烈信息，外界强烈质疑官方公布的遇难失踪人数的真实性，并质疑造成这一场灾难是人祸因素大于天灾。7月17号开始，河南省郑州、塔河、开封等地发生特大降雨。7月20号傍晚下班高峰时间，洪水冲入郑州地铁隧道，有数百人被困在5号线。影片显示，一至车厢内的水已经浸到乘客胸部。官方后来宣布5号线有14人死亡，但是7月28号地铁5号线遇难者祭奠现场的一段影片在网络热传。一对姊妹讲述被困地铁的经历，姐姐说她妹妹是自己从车厢里面游出来的，是那辆地铁最后一节车厢唯一的幸存者。地铁5号线到底有多少人遇难，一直被外界质疑。对于为什么地铁在特大暴雨当中不停止营运，导致众多乘客被浸死，河南省委宣传部21号回应说不清楚。20号下午，洪水同时亦都冲入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当时隧道里面塞车，汽车全部被淹没，只有几个人在车辆被浸之前警觉地逃了出来，官方却报告只有6人遇难。外界评估，京广北路隧道共有3段，总长超过4公里，双向6个车道，正值下班的车流高峰，塞车时可能会有1000到4000辆车，因此死亡人数绝对非常惊人。从21号开始，警方在京广北路隧道附近拉起警戒线，禁止民众靠近。有网友发影片说，7月23号很多失踪者的家属在隧道口等待，警方武力驱赶民众。24号有网友发影片说，深夜有大巴车进入到隧道里面，然后裹住黑布从隧道里面开出来，疑似转移尸体。水灾之后，多家外媒的驻华记者前往郑州采访，但 BBC、CNN、美联社和法新社、德国之声的记者在采访时都受到了骚扰、威胁和攻击。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此表示，这种针对外国传媒的敌意直接受到中共官方的鼓励，目的在于隐瞒真相。另外，距离郑州城区西环路仅2公里的常庄水库7月20号上午近11点开始泄洪，亦即是说郑州的洪灾可能是水库泄洪造成的。希望之声 TV 记者吴家齐报道。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全球供应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在今年3月份，从中国驶向荷兰的巨型货轮长赐号在一阵强风当中偏离了航道，横向堵塞了苏伊士运河，导致数百艘船只不得不排队等候。这个事件似乎成为了全球供应链危机的一个先兆。在随后多个月的时间当中，中美等多国的港口外排起了长长的船只等待队伍，而港口工人忙到手足无措，一些从海外订购货物的企业被迫在期间承担损失，有公司购置的万圣节货物在圣诞节期间才刚刚到达。业界专家表示，持续的港口阻塞导致国际贸易时间延长，运费更加昂贵，而各地频发的灾害以及疫情的侵袭导致供应链问题继续升级。 在今年9月份，中共政府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电力危机，大批厂商被迫拉闸断电，更加是从制造商的来源上截断了国际贸易的供应链，很多企业转移寻求近距离或者更加稳定的供应链，以规避各类危机。而在12月份，浙江省宁波市的港口因为爆发疫情陷入全面封锁，行业指出随着新变种的出现，这样的局面明年可能会在中国成为新的常态。分析师警告说，现在市场充斥着多重经济威胁，如果新变种 Omicron 真是好像行业认为的这样没那么致命，这样社会将能够恢复到更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可能没那么幸运。在明年，根据传染性和致命性的变种也许将会继续拖累经济，导致国际供应链问题继续存在，物流行业继续陷入危机。另一方面，在2021年初，美国预计年底的通胀率将会处于 2% 的位置，但是最新的通胀数据已经接近 7%， 疫情的打击只是一个方面。现在各国关键的通胀指标不约而同地显示，经济当中存在的问题明显超过行业的早先预期。美联储现在开始不再坚称通胀会是暂时的现象，到2021年年底，美联储当局已经释放出鹰派政策的信号。经济学家警告说，为了抑制目前的通胀局面，美联储官员可能会在明年采用激进的政策手段，但是如果采取短期内多次加息的政策，可能会导致经济在2023年初出现衰退，而国际新兴市场会承受更大的打击。希望之声 TV 记者凌灿报道。香港苹果日报在当局拘捕高层、冻结资产等扼杀行为之下，在今年6月24号停刊，被外界视为香港新闻自由以及一国两制的终结。香港警方国安处6月17号出动500人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拘捕了5名高层，抄走至少44部工作电脑。6月23号又冻结了苹果日报3个银行账户的资金，合计超过港币1800万元。苹果日报被迫在23号当日宣布停止营运，24号出版最后一期报纸。苹果日报在24号的告别社论当中指出，97年主权移交时，苹果日报曾经相信香港可以按照基本法保持民主制度，然而今日的香港已经变得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香港，这个是香港最坏的时代。苹果和香港的新闻自由一起成为了暴政的牺牲品。美国、英国和欧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和中共当局违背香港基本法的明确规定，以及在中英联合声明当中作出的国际承诺，在香港实施国际法来扼杀新闻自由。英国广播公司指出，这一间有26年历史、香港唯一的一间大型民主派传媒被终结，外界视为香港新闻自由以及一国两制的终结。现年74岁的黎智英在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苹果日报是少数坚持批评中共政府、香港政府的报纸。黎智英去年8月因为支持反送中抗争运动，被以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被捕。黎智英因为2020年6月的集会案，在2021年12月13号被当地法院以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名重判监禁13个月，但在结合其他案件之后，总刑期为20个月。由于苹果日报为香港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黎智英今年陆续被世界新闻界授予本年度艾菲尔新闻自由奖、新闻自由金笔奖等。9月21号，美国国家宪法中心授予黎智英第33届自由勋章奖，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裔。这个奖项每年都颁发给具有勇气和信念为世界各地民众努力争取自由的人。除了苹果日报之外，港府在年尾12月29号再打压大型网媒立场新闻，以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拘捕6名现任及前任高层，事件令立场新闻在同日宣布结束营运，各界纷纷谴责中共再次打压香港新闻自由。香港自实施港版国安法一年多以来，已经陷入人权危机，已经拘捕了上万人。 其中几百人遭到判刑定罪。观察人士说，中共将香港原有的法治环境、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社会已经破坏殆尽。英国政府12月中旬表示，已经有近90,000人移民英国。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李仲的报道。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11月初公开曝光，被中共前常委张高丽始乱终弃之后，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事件，推升了国际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亦都取消了在中国的所有赛事。彭帅11月2号在新浪微博曝光，过去10年在压力下多次与张高丽发生性关系，日前再次被抛弃之后一度音讯全无。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办公室、欧盟、美国、英国、法国政府、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等都分别发表声明关注彭帅安危，呼吁中共当局提供可信证据证明彭帅现状，并对彭帅提出的指控进行透明调查。从11月16号开始，国际奥委会声称两次与彭帅视像通话，并认为彭帅安全，不过却没有公开影像和文字记录，引发外界批评，认为是替中共洗白。美国联邦众议院12月4号提出议案，谴责国际奥委会在彭帅事件上配合中共掩盖真相，并呼吁对彭帅提出的指控进行独立而且透明的调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2月1号宣布，由于中共当局处理彭帅事件的方式决定暂停在中国的所有赛事。6号公布的明年上半年赛程显示，往年年初都在深圳举行的公开赛已经被取消。同时，国际人权团体和体育界亦都因为彭帅事件推升了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浪。美国纽约邮报发表特稿，列出中共侵犯人权、掩盖新冠病毒起源真相等6项罪状，其中包括打压彭帅，呼吁拜登政府抵制北京冬奥会。美国政府12月6号宣布，鉴于中共政权在新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美国不会派任何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美国不会为北京的造势宣传提供支持。欧盟驻华代表团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的声明当中指出，近期网球选手彭帅的案例引起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欧盟再次敦促中共当局对他提出受到性侵的指控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希望之声 TV 记者更元报道。2021年1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自从拜登总统就任以来，他的对华政策一直引人关注。从一系列相关举措表明，拜登保留了川普时期的对华强硬立场，只是执行方式有所不同。川普在任期间发起对华贸易战，跟着疫情在美国爆发，让川普加速了对华的策略。华盛顿从调查病毒起源、经济和科技、香港、台湾、新疆、南海等等各方面发起了对中共的攻击，而拜登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川普时期和中共对抗的战略。虽然拜登不赞成川普的对中征税政策，希望停止贸易战，但是他上台至今仍在延续川普时期的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大量关税的政策，还任命了对中共强硬的吉拿雷蒙多出任商务部长。川普一直在度重申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假设，并呼吁各国向中国索偿10万亿美元。今年的8月21号，拜登下令情报机构介入进行病毒溯源调查，并且表示在得到答案之前不会罢休。6月9号，虽然拜登撤销了川普对微信和抖音两款中国社交软件的禁令，但是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了川普时代的黑名单，使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增加到几十间。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说，拜登的做法相当于为川普的政策披上了一层更专业化的外衣，譬如强化中国投资黑名单以应对法律挑战。 拜登認為對華政策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加強美國經濟和民主，重建在川普執政時期受損的盟友關係，以及界定和中國存在對抗和合作關係的領域，而台灣就是其中之一。前總統川普在其任內簽署了台灣旅行法、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和台灣保證法，並推出多項強化美台關係措施，而拜登除了正在恢復和台灣的貿易對話，幫助台灣在國際上建立話語權，上任以來還頻頻和日韓領導人會晤，以及聯合亞洲國家形成亞太和印太地區的聯盟，對抗中共確保台灣海峽穩定的問題。拜登已經將美國當前面臨的挑戰定性為民主和專制的對抗，川普政府在執政最後幾日認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拜登制定了多項法律就人權問題和貿易逆差問題向北京施壓。拜登表示美國不會放棄對人權、基本自由以及美國盟友的承諾。拜登在12月9日召開了全球民主峰會，受邀的有110多個國家，但中共和俄羅斯被排除在外。除此之外，拜登表示美國會保持在印太地區的強大軍事存在。雖然8月拜登從阿富汗倉促撤軍引發救病，但是拜登承諾撤軍是為了將重心轉向全面應對中共的戰略部署上。政治風險分析機構戰略預測的貝克認為，拜登政府在認定中共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並調整應對措施方面和川普一致。希望之星 TV 記者曉蘭報導。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香港时间1月1号上午10点22分，全球的感染武汉肺炎病毒 COVID-19 病例总数超过 2.87 亿宗，死亡人数超过543万人。由于中共等一些专制国家严重隐瞒疫情，实际疫情可能比统计数据更加严重。在国际上，今年武汉肺炎病毒出现多种变种病毒，上半年英国发现的 Alpha 病毒广泛传播到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在印度发现的感染能力更强的 Delta 病毒成为全球疫情传播的主要变种。最新变种病毒 Omicron 11月11日在南非两国博茨瓦纳首次发现，世卫组织警告Omicron 可能构成的全球风险非常高，截至12月28日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病例，英国已经出现了49宗死亡病例，而加伦敦已经有40%感染者是 Omicron 病例，美国已经有32个州确认发现 Omicron 病例，在中国天津、广州、河南省卫辉市都相继通报发现感染 Omicron 的病例。针对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起源，美国国务院在2021年1月15日首次发表了关于疫情起源的事实核查，指出在2019年秋天武汉病毒所已经有人出现症状。时任美国卫生部长艾萨尔在1月14日重申，由于中共隐瞒新冠病毒爆发的真相，让疫情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月份到武汉进行疫情起源调查，不过因为缺乏透明度、缺乏数据访问权限，以及没有对实验室泄漏理论进行更加彻底的评估，受到外界批评。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月15日承认之前太早排除了新冠病毒从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并敦促中国配合第二阶段的疫情起源调查，但中共拒绝了世卫组织的提议，并拒绝提供最早新冠确诊者的相关数据。美国安全政策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中共应该为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在中国大陆，从年初开始，各地疫情一直此起彼伏。1月份，河北、黑龙江省疫情严峻， 河北石家庄藁城区曾村镇20000多名村民被送到周边县市异地隔离，邢台南宫紧急修建5000人嘅方舱医院。另外，黑龙江绥化嘅疫情迅速蔓延至吉林长春，多地进入封城同埋战时状态。五一小长假之后，又有新疆、广州等地区域性蔓延。7月20号，南京机场9名员工确诊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变种病毒株已经迅速从海南省蔓延到内蒙古。8月3号，武汉出现本地病例，湖北宣布全省进入战时状态，湖北张家界旅游区亦都爆出疫情，流传到全国各地。受呢一波疫情影响，北京限制23个地区嘅旅客进京。陕西省10月17号报告出现新一波疫情，一个嚟自内蒙古嘅旅游团出现确诊病例。呢一波疫情出现多条传播链，已经波及北京、上海、内蒙古、浙江、河南、江苏等20多个省区。12月中旬，辽宁大连病例急剧升温，当局猛烈封岛，辖区嘅漳河80万人口贴上咗40万张封条。浙江喺12月6号至12号期间出现173宗本土确诊病例，成为疫情重灾区，多地防控升级，民生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中共一直隐瞒疫情，外界认为官方的数据远远低于真实情况。希望之声 TV 记者李莫报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